在妥协社会中，旁观者大行其道。我们踏遍千山，却从未总结任何的经验；我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的认知。你好，欢迎来到老孙的春节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事情。春节刚过啊，朋友圈里满是拜年的文案，喜气洋洋的年夜饭，还有各种大红色的兔年海报。我就那么随手刷着，哎，看到一条非常扎眼的朋友圈。他说呀，大年初一被兄长和父亲一起骂，骂他一辈子没有女朋友，骂他没有前途。原因呢，就是自己没有听到哥哥去叫他拿东西。回家之后啊，他一直被骂，看着外面万家灯火，自己却在诅咒谩骂中度过，想说也没有地方说，那种孤独无力啊，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我点开他的头像，看了看聊天记录，是 Box 课程的学员啊，忘了是什么时候加的微信，逢年过节呢，会给我发一条那种群发的祝福语，我偶尔回复，今年也复制粘贴了一条群发的消息。那聊天窗口已经打开了，想着干脆就问候一下，希望学习能改变他的命运，希望下一个春节能过得更扬眉吐气。但是啊，抬头看了看我自己家里温馨的晚餐，看着自己相濡以沫很少吵架的父母，忍不住就想啊，我真的能站在他的视角去理解他的痛苦吗？我的一条微信会不会只是廉价的，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说完拍拍屁股就走开的那种安慰呢？每个春节我都会扎到各种杂书和文章里，琢磨一个与当下工作无关的主题，算是在放松的同时逼着自己去做一些有深度的思考吧。去年的主题是人生的第二座山，有的小伙伴可能看过啊。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人和痛苦的关系。这个思考的源头呢，来自于读到 Flowmo 创始人邵楠的一篇文章，叫没有痛苦就没有奔向新事物的征程。顺便呢，还吃了一波安利，啃了一遍韩炳哲刚刚出版的新书，叫做《妥协社会今日之痛》。于是啊，想把认真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几句安慰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痛苦的小伙伴。跟着各种线索啊，一路追寻下去，才发现自己被时代的洪流一路向前推着，很久没有思考过人与痛苦相处的方法了。这个春节或许是近十年来最适合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年了。思考和谈论痛苦在这个时代是一件不讨喜的事，甚至会对一些朋友有所冒犯。如果你不打算和我一起走这么一趟思考的苦旅，现在关闭是个好时候。那我们就开始一边聊一边思考吧。现在人们都在抱怨年味淡了，这种淡来自于痛苦的消失。往日的春节年味特别重，重在它是一整年所有痛苦的一剂良药。思乡的痛苦被一张抢来的黄牛票治愈，匮乏的痛苦被一顿大鱼大肉治愈，分离的痛苦被除夕的团圆治愈，疲累的痛苦被春晚的娱乐治愈。现在的春节依然提供着这些良药，甚至比以往的质量更高，车票更好买了，团圆饭更丰盛了，春晚的声光效果那比20年前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良药没出问题，而是痛苦消失了。痛苦早就不会积累到大年三十那一天才等待被消解。视频电话、美团外卖、娱乐短视频，每时每刻都在痛苦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扑上去把它消灭掉。数字时代经典的痛苦被溶解稀释，变成了另外一种叫做无聊的东西。春节只会加剧无聊，却没有办法治愈无聊。如今对痛苦的恐惧随处可见，人们对痛苦的忍受程度也在迅速下降，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痛苦代表着否定，而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社会。喜欢的点赞收藏，不喜欢的喷完拉黑，然后等待算法下一次更精准的安排。书里面说，就连心理学也在附和这个范式的转变，转向研究健康、幸福和乐观主义的积极心理学。负面的想法需要避免，他们必须立刻被正面的想法取代。 痛苦被看作是虚弱的象征，被剥夺了表达的机会。它是需要被掩盖或者优化的东西。在妥协社会里，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与语言。这个首先体现在文化娱乐上。只有最老套的综艺节目还在通过参赛者凄惨的故事赚取评委们几滴廉价的眼泪，而最受欢迎的主流节目越是拿痛苦开涮，越是受到追捧。盲人脱口秀演员黑灯拿自己的残疾开着玩笑，从来不卖惨。他说，我管他励不励志，好玩就行。于是啊，他大受欢迎。贾行家是传统相声艺术的铁杆粉丝，有一次啊，他去看了一场脱口秀，回来写了一篇文章说，尽管觉得非常难过，但他相信脱口秀未来会干掉相声。因为要欣赏传统的相声是有门槛的，有时候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还要懂那些活，而欣赏脱口秀不需要门槛，它更直给，更生活，也更接地气。人们被数字世界的规则裹挟前进，变懒的速度远超贾行家的预料，甚至连一场完整的脱口秀都懒得看。打开短视频，咱们直接看精选语录。正如被解构的电影和球赛一样，卡梅隆和梅西一生的心血浓缩在三分钟里呈现给你，文案啊，还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写着，看到最后的人都惊呆了，哎，别划走啊。这不是观众的错，更不是内容生产者的错，这是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所说的，文化在向技术投降。痛苦这东西，在数字秩序下是一个无法处理的故障。数字化的特征就是一切必须及时可用，不能马上被技术消灭的问题，要么从技术上拆解，要么从文化上否认。项彪在一次对谈中提到，附近正在这个时代消失，人们关注的只有远方和自己，关注即刻性带来的单纯的情绪方便。信息的空前发达让所有的痛苦变成了远方的数字。现代社会有一种趋势，就是把附近消灭掉。上一秒你刚刚为一个城市惨痛的灾难感到难过，下一秒啊，就被跳着社会摇的小姐姐吸引走了注意力了。妥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点赞的社会，它沉溺于讨喜的妄想中，一切痛苦都会被磨光抚平，直至称心如意。赞这个东西曾经只是当下的止痛药，如今还新增了功能，成为驯化推荐算法的小皮鞭。动动手指，一颗红心，几个抱抱，你和远方最熟悉的陌生人达成消解痛苦的共识，同时告诉潜伏在社会下面那张庞大的计算机网络，说我喜欢这个，再给我来点。人啊，当然是厌恶痛苦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极力消除痛苦，这种希望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只不过当代给了我们大量工具来高效地完成这件事。政治化的水手唱的当然是痛苦，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歌词啊，明明白白就写在那里，说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可这种对痛苦的赞美不会广为流传，被人们传唱的永远是那句，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个重要的时代隐喻，我们希望跳过所有痛苦的体验过程，直接享受变得更强大的结果。我们期待给一切带来便利的数字时代也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技术类的媒体工作者，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采访，把难懂的知识吸纳进来，再经过加工变成读者更容易接受的内容，这本身已经是经过大幅简化了。亲历者和探索者几年时间经历的那种痛苦和折磨，怎么能在短短十几分钟的阅读时间里为一个人所用呢？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亲历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留言会是下面这样的范式，他说，嗨，讲了十分钟 还是没说到底干这事儿怎么能赚到钱。你看，再短点，再直接点，再浓缩一点，隔壁美女和小狗的视频只用10秒就治愈了我孤独的痛苦，你能不能1分钟解决我贫穷的痛苦呢？数字秩序是麻醉的，它废除了某些特定的时间感知形式，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这些都导致了漫长而迟缓之物的消失。跳过痛苦，直达结果，这是数字时代给每个人编织的梦境，那里有一招绝技，叫做逃课。2022年，《艾尔登法环》横空出世，凭借宫崎英高积累多年让玩家在受苦中体验欢乐的经验，一举斩获了 TGA 的最佳游戏。这个游戏最火的时候，各大视频网站最受欢迎的视频不是主播的受苦记录，而是那种3分钟教你拿到前期最强法杖。你只要跟着视频，骑着马绕过各种怪物，达到一个本应该后期才能达到的角落，就能拿到一把非常强力的武器。在整个游戏的前半程，那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有一位游戏评论者说，这个不是个 bug， 宫崎英高允许玩家用各种方式逃课，但是迟早要还回来。果然，所有拿到那把远程法杖的玩家，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爽快之后，开始变得举步维艰。他们必须为不理解怪物动作、不熟悉贴身缠斗付出代价。于是啊，很多轻度玩家就再次弃坑了。哎，打不过算了，游戏有的是，大不了不玩了。游戏可以在逃课失败之后弃坑，人生啊却不可以。人们在哪里受苦受的少了，根据某种特定的经济法则，那里就会再度产生平衡，代偿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在信息茧房的喂养下，人们虽然驱散了痛苦的阴影，但是散射的光线还是填满了空间。容器隔绝了汹涌的水流，却被水滴缓缓地填满。慢性的疼痛开始流行，恰恰是在敌视痛苦的妥协社会里，那些被边缘化的、长期处于无意义、无语言、无形式的痛苦变成了别的样子。他们被称作无聊、匮乏，还有焦虑。他们呀，不是别的，只是溶解在时间里的痛苦而已。这一切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对痛苦的消亡做出批评，或许也只会存在于像是韩炳哲这样的思想家的书页里。我们偶尔读来消遣一下，然后继续回到茧房里，被数据随时的治愈。可是就在2022年的最后几个月，这种伴随着麻木的溶解之后的痛苦被突然冲破，取而代之的是汹涌而来的短促而切肤的疼痛。他们是如此的真实，数字秩序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技术带来的良药来消解身体的痛苦、失业的痛苦，还有失去亲人的痛苦。病毒再造了真实，真实以抗体的形式再度回归。说几个我身边人的事儿吧。家乡的城市出了事儿，死了很多的人。远在北京的大宝，他很愤怒，很担心，但是没有办法赶回去。就在一个酒后的夜里，和我一起聊天的时候，哭红了眼睛。还有，媳妇儿产检定为高危妊娠，需要家人照顾。本来计划回老家生娃的熊仔，被突然的风控留在了北京。好不容易住了院，赶来照顾的4位老人相继病倒，刚出生的女儿也紧随其后发起了高烧。正在我们前一段时间搞比赛直播的时候，开开失去了自己的姥姥。忙完事情赶回家，奶奶也发起了高烧。她每天都抱着奶奶哭，说奶奶一直很想她，但她已经一年没有回去看她了。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痛苦，我看到的只是世界的一角。突然之间，人们被种种痛苦一拳吹倒在地，人人都把温度计和布洛芬晒到朋友圈，人人都习惯性的寻求安慰，人人又都发现别人比自己还要惨，点赞不再能带来治愈。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儿，项彪口中所说的消失的附近 又回来了。近处有我们在乎的真实世界，里面裹挟着让人不习惯的疼痛。面对再次回到世界的真实痛苦，人啊，都给整不会了。所以，我们要郑重地思考和讨论它。以下是我这几天时间里的阅读和思考，它们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不能算是一碗鸡汤。何菜头说，痛苦的根源有两种，一种是太想得到什么东西却得不到，另外一种是现实太过残酷而拒绝接受。前者有关于人性中炽热的贪婪，后者有关于天性中坚硬的否认。所以啊，人很难去开解一个深陷痛苦的人，怎么能劝他放弃想要的美好东西，或者是咽下事实的苦涩果实呢？不要去问痛苦的原因是否成立，唯一有效的方式是先承认痛苦的存在，承认伤害的存在，然后去思考这东西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痛苦的意义在《妥协社会今日之痛》这本书里写得很晦涩，这本书也不是很推荐你去读啊。我自己尝试总结了以下这么四点。第一，痛苦即真实。一切未经加工的真实都是痛苦的。在电影《黑客帝国》里，当尼奥吞下那颗红色的药丸，奥菲斯把他带离了虚拟的世界，让他发现自己蜷缩着身体，身上插着管子。这一幕在强烈地暗示子宫里的婴儿。当脐带被切断，一阵剧痛袭来，主人公彻底与 Matrix 编织的美好梦境告别。奥菲斯说，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从来不美好，你看到的每一篇讲述创业者精彩故事的文章，都装不下那些琐碎的痛苦。发不下工资怎么办？政策变了怎么办？法律文件怎么弄？合同款怎么催？虚拟的世界让你自在，但只有真实的世界能让你自由。自在是独自占有一个快乐的空间，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选择，你只是一个附属品，一个微不足道的终端，一切的事物都委托给那个母体。而自由是什么事儿都要由你自己去干，你自己去思考和认知，自己做选择和判断，并且自己承担后果。第二，痛苦即关联。只有一个人和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能被定义。他可能是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个老师，但他不能只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每一个身份都伴随着痛苦，拒绝一切痛苦状态的人是没有关联能力的。恩斯特·云格尔说，告诉我你和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当一个人害怕失恋的痛苦，就会不敢建立亲密的关系，当他害怕付出没有回报的不公平，就会成为一位划水摸鱼的员工。如果是这样，那最终回报他的当然不会是失恋和不公带来的痛苦，而他也就在规避痛苦的同时，在麻木中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 nobody。 第三，痛苦即自我。当你去问一个小孩将来想要做什么呀，他的回答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没有经历痛苦，也就不知道自己真的想成为谁。冯·魏茨泽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通过痛苦我才知道我所拥有的都是什么。当然，我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得知我所拥有的这一切，但只有痛苦会教给我，他们之于我是多么的珍贵。而这一法则也以同样的方式掌管着世间万物之于我的价值。拿我和几个小伙伴自己创业的媒体公司来说吧，今年我们办了一场演讲，我的合伙人熊仔在大屏幕上轻描淡写地打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活下去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其实啊，在这句话背后有太多不为外人道的痛苦。在没有承受贫穷和尊严的痛苦之前，我们和很多媒体人一样，在挣钱和情怀之间自然地选择了情怀。而当痛苦袭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痛苦不在于简单的没钱，那样的话其实很好解决，解散团队，找个好工作，正如很多消失的媒体一样。 而我们经历的痛苦在于没钱还想把这个事儿做下去。于是呢，就得想办法，就得在免费内容啊、卖广告啊、卖保险、卖盗版软件还是卖课程等等之间做意义和价值的取舍，然后把取舍的结论融入到日常的工作里去，不要轻易的改变。至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说，你们别卖课了，做个有情怀的媒体多好。以前呢，我们会本能的去争论，但是现在想想，其实并没有什么针锋相对，也没有什么对错，只不过是朋友定义的那个有情怀的媒体和我们定义的那个能活着能帮到人的有情怀的媒体，在没有经历相同的痛苦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痛苦会通过艰难的取舍把你作为你勾勒出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痛苦即转变。无知提供极乐，认知伴随痛苦。没有痛苦，精神就是一成不变的一滩死水，只有通过痛苦，精神才能获得新的洞见，获得更高形式的认知。所有深刻的经验都是以痛苦为前提，痛苦不仅仅是一种体验，而是能引发我们具体变化的一场地震。举个例子，所有的人都在高喊未来的人们会被 AI 替代，这个怎么办呀？这种高喊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行动，而只有那些真的被 AI 抢了饭碗的人，比如说当下的很多画家，他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手艺，思考技能和 AI 的关系。而能与技术达成和解并且完成职业二次蜕变的，正是这些有过切肤之痛的人。快乐永远不会启动反思，因为快乐的人只会做一个旁观者，而痛苦则会带来看待问题的全新方法，从旁观者视角进入到生存的框架里，逼迫着自己在苦难中重获新生。在这个妥协的社会里，旁观者大行其道，我们踏遍千山却从来没有总结任何的经验，我们纵览万物却从没形成任何的认知。你可以选择在妥协社会里做一个不妥协的人，但是那条路上充满着痛苦，你要做好准备。韩炳哲说，成长之路是一条苦路，这本来是个朴素的道理，只不过我们被日常的廉价欢愉所喂养，日久淡忘了。但是终究日常的欢愉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幸福，他们留下的空虚和无聊无需多言，你啊自由体会。痛苦让人与曾经的自己彻底的决裂，苦中作乐的人才会获得精神上的高级愉悦。一个人如果没有深入了解过痛苦，也就无法从内心深处笑出声来。没有痛苦，就没有奔向新事物的征程，也就没有历史。没有痛苦，我们既没有爱过，也没有活过。但是啊，痛苦终归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与痛苦共处，而不是去追求痛苦。推荐这本书的少男在文章中加了句批注，来形容他理解的共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精妙。他说，倚靠在痛苦中，面对现实。我们不必去逃避痛苦，那样会让我们麻木，也不要靠意志力去抵抗，那样会让我们精疲力尽，而是要倚靠在痛苦之上，让它变成锻炼自己的事物。对痛苦的思考，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最关心的是什么，决定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他们，就永远无法胜任这些事情。这样说来，换个角度思考，痛苦不是需要推迟或者避免的可怕的事物，它是一个信号，表明你正在变得强大。在成年人的世界，倚靠在痛苦中，让整个世界变成你的试炼场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特别内容，祝你有所思考，新春快乐。